话说上个月黄月师姐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给校友们讲讲故事。我想说，我不但是很愿意，而且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或许我的一些成，或者更多的败，能给大家多少有点帮助。最近经常听樊登讲书，曾经一部讲到王阳明大传，想起里面关于圣人与众不同的注解。就是圣人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能使周围的人变得更好。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定义，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努力做到的，只是影响大小或许不同，但方向是特别可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愿意来分享我的想法和经历。我想几乎所有的四中的校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吧，只是大家各自擅长的东西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而已。我叫袁征，是1991年和94年在四中读的高中，然后99年从清华毕业，从00年开始呢，跟风去了美国读了计算机，后来又读了金融工程，在纽约德银做了几年矿工，然后就断断续续的回国做项目，12年初呢正式的海归了，现在北京，主业做金融科技，在传统的金融 IT 公司做机器学习、智能投顾等创新业务。副业做了一个公号叫美教头，发一些金融科普的微课和文青的原创文章。推送文章里的简历是王潇彤师妹从我公号里找的吧，让我自己写还是真是不太好意思这么吹。去年我们年级群里我的自我介绍是这么说的，我学了好几个专业，做过中国美国总共大概十几家公司的各种工作，也实时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彼时正在纽约德银做曾经人见人爱后来人人喊打的矿工，见识真的不老少了。12年呢，死乞白赖的被众人质疑的非得海归，就是因为想好好折腾折腾。几年下来，发现自己想做的还是教育。16年开始给四中教选修课。对了，我的推文里在四中讲课的那张照片戴了个墨镜，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其实就是因为那几天起了一个大针眼，怕吓着孩子们，只好戴墨镜去上课了。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真的要去承担下来这个责任，还是时常会遇到点小麻烦的。一句话的承诺就是一个学期或者一年，每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其实大家都明白 ，A promise is a promise， 坚持是我从小掌握的一招鲜。去年本来和网校商量，想一起做一个素质教育和职业规划的系列课程，但是迟迟没有启动，主要原因其实还是一个钱字。我觉得教育可能真得财务自由了才能做，要不很容易就变味儿了，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了。所以后来还是迫于生计，去了现在打工的这家公司，就把教育的理想先放下了，曲线救国一把，先从做公号开始吧。因为师妹给了我一个这个问题清单，我还是从这个问题清单开始讲起吧。第一个问题是最怀念的是哪个老师？我有的同学吧，他刚上高中的时候觉得初中特别幸福，刚上大学呢又觉得高中最幸福，等工作了或者出国了又开始怀念大学生活。这一点我觉得我还不太一样。我在四中的时候是七班，是刘长明老师带班的第一届理科实验班，老师们都是最优秀的。我说这个最优秀的意思是，不光是教学水平，更多的其实是为人师表。同学们呢，我觉得也都是最优秀的。其实这个最优秀呢，也不是说德智体各个维度，更多的是这种纯善的个性情，然后历久弥新的深厚友谊。所以我深感幸运至极，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到现在为止跟朋友聊起自己平生最幸福的时期仍然是四中的3年。所以你要问我最怀念哪个老师，我想说，第一，实在分不出一个最字，第二，也谈不上怀念。感谢微信让我们和几乎所有的主课老师都保持和恢复了比较经常的联系，想哪位了就直接发个微信就好了，不用特别伤感的去怀念。第二个问题是，四中三年最精彩或者最难忘的是什么？有点遗憾的又是什么？ 看到这个问题清单呢，我就想起了当年和我和我们班几个保送生一起制作的纪念册。我一会儿发几张这个纪念册的照片吧。为什么想到这个呢？因为当时在编纂这个纪念册的时候吧，同学们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高考，不能占用他们太多时间。我就参考了我哥哥，就是他叫袁晶，是92届的五班的，然后他们班的纪念册的样式，设计了一些现在看起来比较傻的问题，这样呢，既让所有的同学都参与进来了，也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现在时不时的翻看一下同学给翻拍发到群里的，感觉连手机都散发着当年熟悉的味道，真是太亲切了。所以这件事情应该算是我在四中做的最精彩的一件事儿了吧。遗憾呢，真是想不出来。我从16岁上初三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人生借条，so far执行的一直都还不错，就是不能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后面磕磕绊绊的人生都没有后悔过，四中的生活就没有更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要非说有呢，就是我觉得3年有点太短了，如果大学也能在四中念就好了，要是一辈子都能待在四中就好了。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要排除万难回去教选修课的原因吧。想起来军训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包括所有的男生啊。现在回想，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挺傻的，有啥好哭的呀？可是那个时候多可爱呀！我敢说，可能有的男同学从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哭过，多可怜呀！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暗恋一个第一届的男生，到了影响学习的程度。上高三的时候就去找古丹老师咨询，说这可咋办呢？上自习都神不守舍的。古老师跟我说，这些情绪和感觉都太正常了。他原话我忘了，但是他教我的招我到今天都记得，就是在手上画正字儿，晚自习走神一次画一笔，第二天早上到外楼梯去爬楼梯，每一笔爬一趟。我还请了我们班班长钱程负责监督实施，我差不多每天都能画个2.5正字儿，他就特别认真地监督我爬个12、13趟楼。后来他发现我爬得越来越带劲了，终于有一天我 confessed， 我那个心上人每天早上都在连廊的地方看书。你说多逗啊！我觉得可能老天爷都觉得我傻得可爱，如此眷顾我，让我竟然在高三决定保送的那次期末考试中一举得了年级第一，而且竟然比第二名高了10几分。我至今都觉得这事很神奇，定有神助。另外，我上四中的时候特别害怕放假，因为放假就得回家了。放假的时候，我真的会想念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想念学校，那是一种莫名的感觉。我一回到学校，就有一种满血复活的感觉，就觉得生活充满阳光，充满向上的，甚至是近乎神圣的力量，总在那里拽着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有类似的感觉呢？我们为什么会怀念青春？因为只有那个时候，可以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爱就爱，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现在谁还有这个 luxury 啊？下一个问题，四中对你之后的工作和生活最深远的影响是什么？看到这个问题，我陷入了沉思，因为这个影响真的是方方面面渗入骨髓的，却可能很难能用几句话说清楚。我是从海淀区边上的一个学校考上四中的，刚好我那波开始赶上从小学就上课外课和奥数。我因为初中的时候是一所非常普通的学校，却在海淀区的奥赛中意外的拿了个3等奖，获奖的告示呢就在我们学校门口贴了有1年吧。中考之前，清华附中给我写了封信，说是可以降分优先录取我，还有住校啊各种福利，看着有点求贤若渴的感觉。我于是呢就把清华附中报在了2志愿。等考下来，我爸妈有天回家告诉我，四中打电话说今年四中没有初中了，远郊区限的特别多，王召济主任的衡量住宿的标准是在地图上以四中为中心画个圆，我家呢就被画在圆里面了，所以我要上四中就不能住校了。可是从我家到学校要换3趟公交车，单程耗时 1到1.5小时，每天跑很不现实。所以我爸就说，要不然咱们去清华附中吧，他们肯定特别重视你。我当时脑子里就浮现出了原来上奥数的时候，中关村一二三小那些小牛娃们的势利的嘴脸，总觉得中关村是个非常功利的地方，和我一向喜爱的胡同的感觉差得太远了。于是我就说了一句，我义无反顾，爸妈自然也就再也不管我了。为什么要说这段呢？因为我来了四中就发现，这里就是 exactly 我想要的地方。也是四中在我价值观形成的青春时代，给我纹了我最喜欢的纹身。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这个纹身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就只能试一试。今天听得到刚好说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事儿，先说说另外几个相关的主义。得到里面我看到有个同学把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等同了，我觉得其实还是不一样的。我本人虽然是处女座，依然会比较变态的在意一些细节，但我其实很多年前就放弃了完美主义，只因为它太耽误事儿了，而且让我觉得活得太累了。但是我也直到今天仍然相信理想主义多于现实主义，希望自己是鲁迅笔下的那个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也如同罗曼·罗兰所说的那句：“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还依然热爱它。也就是说，我们这种人对生活始终还有一些发自内心的所谓的情怀或者信念，这些东西和世俗的标准无关。我就姑且把这个东西称之为理想主义吧，或许用我们小时候的说法，也可以叫做性情中人。其实这种特质是有很多问题的，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我们班是四中第一届理科实验班，学校真的是想尽办法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我们班也颇有几个智商非常高的小朋友，当然不包括我。可是我们班却没有一个在数理竞赛中表现得特别超群，进入全国队的。在学校或者老师们来讲，可能多少是有点遗憾，或者不那么成功吧。让我们这一票凡人来分析，其实就是我们班的风气毁了他们。大家都特别的不喜欢追求那些所谓名利的东西，直到现在我都非常笃定的相信，这种不功利可能是导致后来我们也没有谁在事业上特别成功的深层原因。不过我们好像还是很 arrogant，不愿意委屈自己，改变自己，而是相信现在的自己就是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还给自己和像自己这样的人找了一个 role model，那就是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老先生。具体大家可以看到我公号上最近发表的他的书的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